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2月2日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而在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将会任命退役将军马蒂斯为国防部长，美国国会批准延长制裁伊朗，北韩举行火炮演习，并且谴责联合国的制裁。港独思潮兴起，成为今年香港人关注的焦点之一。民主党公布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60%的年轻人认为，如果2047年没办法实行双普选，应该迈向独立。民主党副主席尹兆坚话：
港独最兴盛的时间就是这五年，突然间由单位数字几个%变成接近20%。我觉得梁振英是责无旁贷。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将任命退役的海军陆战队上将詹姆斯·马蒂斯为国防部长，不过这项的任命需要国会采取立法行动后，马蒂斯才能够走马上任。川普星期四晚上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举行的一个庆祝胜利的集会上，正式宣布了他的国防部长人选，证实了媒体先前的猜测。马蒂斯身为海军陆战队指挥官，曾经参加过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不过如果马蒂斯的任命是要得到国会参议院批准，国会必须要豁免一项法律。这项法律是要求从军队退役7年以上的人才才能够担任国防部长，而马蒂斯是在2013年才是退役。美国国会参议院继众议院之后亦都投票是批准延长伊朗制裁法。两党议员都认为这项法律对于执行和伊朗的国际核协定非常之关键。参议院是以99票对0票是通过了法案，要交给总统签字批准。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美国必须要保持对伊朗的主动权。
Preserving these sanctions is critical given Iran's disturbing pattern of aggression.
麦康奈尔表示，鉴于伊朗令人不安的攻击行为模式，以及是在中东扩大影响的企图，保持对伊朗的制裁是非常之重要。20年前通过的伊朗制裁法涉及是美国对伊朗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的长期担忧。根据去年同伊朗的核协定，美国放松了部分的制裁措施。资深民主党参议员卡登表示，美国必须要维持随时可以运用的制裁。伊朗官员则表示，延长制裁违反了核协定，会带来后果。美国国会参议院一个委员会星期三通过了一项措施，加大了美国政府抗击外国宣传的努力。这项措施是包含在国防授权法案当中，如果获得最后的通过，美国国务院的全球接触中心将可以在今后2年获得$1.6亿的经费，用于发现以及打击网上的不实信息。这个的议案尚需要是得到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通过，以及是总统的签署，才能够生效。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四是首站选择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是举办的一个类似庆祝胜利的集会，开启了他所称的答谢之旅。在前往辛辛那提之前，川普同副总统当选人彭斯走访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开里空调制造工厂，正式宣布同这家公司达成协议，不将工厂转移到墨西哥，而是将大约1000个的工作机会留在这个的美国中西部。川普过渡团队的成员斯卡拉穆奇表示，此举是这位当选总统上任之后经济政策的一个缩影。一位美国商业分析人士就认为，川普同开里空调公司达成的这项协议，预示着他下一个月就任总统之后会采取干预的措施。南韩和日本分别要向北韩实施单边制裁。 两个国家星期五宣布这一项的决定前，北韩声称要对联合国新的制裁实行报复。南韩和日本已经对北韩向实施制裁，新的制裁是象征性的，因为现有的制裁当中，特别是联合国的制裁措施，使到北韩和这两个国家的贸易可以并不存在。北韩最近的一轮核试验促使到韩日宣布新的制裁措施。北韩官方的北韩中央通讯社星期五报道说，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指导军队进行了炮兵攻击演习，而与此同时，北韩谴责联合国对北韩实行新一轮的制裁，并且威胁要采取反制措施。朝中社报道说，12月1日，金正恩是指导了北韩人民军前线炮兵部队进行了炮兵大集中的火力打击演习。金正恩在举行演习的海滩上边会见了军队的军官，随后观看了坦克以及重炮向海面系开火。在星期五，北韩副外长韩仲龙在平壤表示，安理会通过加强制裁北韩的新决议是滥用职权，是对北韩主权的侵犯，亦都是不公平，因为安理会并没有对其他的进行核试验的国家实行制裁。联合国安理会11月30日通过了2321号制裁决议，预计将会使到北韩矿产出口遭受重挫，除了上亿美元的煤炭交易之外，出口禁令当中仲新加入了一类的商品，就是北韩制造的带有写实风格的领导人塑像。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介绍话，北韩靠出口雕像为该个国家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俄罗斯无人驾驶太空补给船星期四在西伯利亚上空爆炸，爆炸是在发射升空之后仅仅6分钟的时候发生，发射的地点是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宇航局表示，进步号太空船是在距离地球大约190公里处系解体。太空船的船体以及是上面搭载的货物基本上都是在大气层当中是销毁。正如物资就是在西伯利亚接近蒙古边界偏僻地带。目前还未有人员受伤或者是有关破坏的情况，事故原因亦都是正在调查当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港独思潮兴起，成为今年香港人关注的焦点之一。民主党公布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60%的年轻人认为，如果2047年没办法实行双普选，应该迈向独立。另外有民意调查显示，超过60%受访者认为，保护本土是保护香港的生活方式、文化和历史，只有10%的受访者认为保护本土是指香港独立，反映主流民意不认同本土等同港独。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民主党星期三11月30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一国两制及港独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接近36%的受访者表示，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是失败或者非常失败，25%的受访者认为一半半，其中18至29岁的年轻人较倾向认为一国两制失败，超过一半受访者有这样的看法，而40岁以上的受访者较倾向认同一国两制成功，超过40%有类似的看法。调查问及如果2047年无法实行特首及立法会全面双普选，55%的受访者仍然希望继续实行一国两制，19%的受访者表明希望香港迈向独立，其中18岁以下和18至29岁的年轻人有接近62%认为香港应该迈向独立。民主党副主席立法会议员尹兆坚在记者会上表示，民调反映香港主流民意不认同港独，或者认为港独不可行，和民主党一贯的立场不谋而合。而近日前港督彭定康访港，亦都多次发表类似的言论。尹兆坚认为调查显示有19%的人支持港独，原因相当复杂，民主党认为和香港政府的管治问题和北京不断介入香港事务有直接关系。
我觉得这个所谓礼崩乐坏的状态，一国两制不能够真正充分落实，甚至乎中央政府不断尝试介入 香港事務以及民主普選的不能夠落實，一而再地透過釋法走數應承了有普選，而到最後透過重新定義什麼叫普選來到逃避落實基本法呢，我覺得令到香港人失了信心，從而也都直接帶來一個港獨思潮的興起。
民主黨的調查在11月15至25號期間以語音電話方式成功訪問557人對於港獨、一國兩制、前途問題等議題的看法。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今年7月底公布一項用隨機抽樣方式訪問了1010名15歲或者以上操粵語的香港市民的民意調查，其中問到市民對2047年後香港前途的看法，接近七成的市民支持維持一國兩制，13.8%支持全面由中國直接管治，支持港獨就有17.4%。值得注意的是，調查結果顯示年紀越輕的受訪者支持港獨的比例越高，在15至24歲的群組當中近四成人支持港獨，而民主黨11月底公布的民意調查顯示18歲以下和18至29歲的年輕人有接近62%認為如果2047年沒有雙普選，香港應該邁向獨立。民主黨副主席尹兆堅表示，北京人大以釋法處理香港立法會宣誓風波，令到港獨思潮更加抬頭，他呼籲北京深切反省港獨思潮蔓延的深層原因。
原因就是過去19年來，無論北京直接介入香港事務，還是他透過他的代理人香港的特首，幾屆以來在香港都是沒有建樹，甚至乎是近來這五年是更差。港獨最興盛的時間就是這五年，突然間由單位數字幾個%變成接近兩成，我覺得梁振英是責無旁貸。
民主黨的調查亦都顯示，如果2047年之前香港已經實行特首和立法會全面雙普選，18歲以下和18至29歲的年輕人主張港獨的比例減少20%，由接近62%下降到接近42%，而整體主張港獨的受訪者亦都由19%下降到14%。民主黨表示，北京應該盡早兑現承諾，俾香港實行雙普選，下任特首必須重啟政改。民主黨副主席羅建熙在記者會表示，調查顯示18至29歲的香港年輕人超過50%認為一國兩制是失敗或者非常失敗，他擔心年輕人對一國兩制的不信任繼續蔓延，會令到一國兩制無法成功落實。
所以我們在這裡都再一次是呼籲也好，責成也好，中央政府、大陸政府是應該要認真去反省一下自己過去對於香港問題的處理的方法，繼續以這種這樣的打壓、挑動的方式去處理香港的矛盾，例如張德江特登要走去見周庸這些這樣的狀態呢，其實是令香港市民是更加反感，是令到香港市民特別是年輕人對於一國兩制的信心呢是越來越減退。
由前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擔任召集人的致富民主思路今年5月初公布，他們委託政策21在今年2月15日至4月5日期間進行一項名為《新時期香港政治文化研究》的住戶調查結果，訪問以兩個階段抽樣方式成功入屋，以面對面方式訪問了1016名18歲以上的香港市民，受訪成功率接近62%。針對怎樣看待保護本土，調查結果顯示接近61%的受訪者認同保護本土是保護香港的生活方式、文化和歷史，53%認為是香港資源、香港人優先使用， 接近47%认为是落实基本法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只有10%左右的受访者认同保护本土是香港独立，反映主流民意不认同本土等同港独。针对调查结果，民主思路建议北京应该从香港人务实的角度看待本土问题，明白香港主流民意所理解的本土主义是维持香港生活方式和文化，本地资源港人优先，和要求北京恪守高度自治的承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当选总统唐立德川普未来的经济团队开始现初形，但是鉴于川普在竞选期间经常批评华尔街，他提名高盛前合伙人斯蒂芬姆钦担任下任财长的决定似乎会引发争议。那么谁是斯蒂芬姆钦呢？下面我们同美国之音记者阿蔡家一起去了解一下。
斯蒂芬姆钦并非家喻户晓，他从来都没有担任过公职。不过这位现年53岁的耶鲁毕业生却拥有一份有趣的履历。他在高盛担任过17年合伙人，累积了财富，后来创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亦都是一位成功的荷里活制片人。但是姆钦说他这几日来都将重点放在更为重要的事务上。
Our number one priority is going to be the economy, get back to 3-4% growth.
川普的财长提名人选斯蒂芬姆钦说他们的重中之重是经济，使经济重回3-4%的增长，他们相信这个是非常可持续的。他们亦都关注为美国工人谋福利。市场分析人士说，作为川普最早的支持者之一和备受川普信赖的顾问，姆钦获得提名在意料之中。
You know, the president likes to pick people he's comfortable with, people who got into the bunker with him.
决策经济学家加里里希说，你知道总统喜欢任命自己觉得舒服的人，同他在一个战壕里面，同每一个总统一样，他是忠诚的，对忠于自己的人会给予奖赏。他暂时还是不愿意走出自己的内部圈子，但是财政部长要负责改革美国税收。一些人认为财长提名向外界发出了错误的讯息。非党派倡议组织公共公民的政策研究人士李克克雷普尔通过视频对美国之音说，竞选期间的川普和当选总统之后的川普不一致。
Mnuchin is exactly the candidate we would expect Trump to appoint if
公共公民组织的李克克雷普尔说，如果川普拥有而不是打压华尔街的话，姆钦正是大家期待川普提名的财长人选。但是李克克雷普尔认为提名姆钦预示走回旧路的风险。
Policy wise, I would expect the same kind a return to some of the
李克克雷普尔话，从政策角度嚟睇，佢预感会翻到过去嗰一啲导致金融危机同经济衰退嘅高风险活动。但系喺华尔街睇嚟，姆钦被视为局内人，系一个稳健嘅人选。
I think Wall Street maybe perhaps breathing a little sigh of relief, saying he could have made some more.
公共公民组织的李克克雷普尔说，他觉得华尔街或者会松口气，认为姆钦的一些政策选择可能或多或少是保守，以川普的标准来看是相当保守。李克克雷普尔说，他觉得市场事实上对川普的提名并不会不满。姆钦担任财长仍需参议院批准。分析人士认为，由于共和党在国会两院都占多数，川普的提名很可能会通过。美国之音记者阿蔡家华盛顿报道。
美国现任和前任安全问题高级官员说，美国目前正展开的政权过渡可能会被敌人视为可乘之机，美国应该保持戒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12月1日在华盛顿表示，北韩是最可能试探美国的一个敌人，但是可能不是唯一的一个。他说
I don't know if it's going to be in Korea or where, but I believe.
索恩伯里说，他不知道这种挑战会来自北韩还是其他什么地方，但是他相信在这个过渡时期有一次真正的测试，甚至多次测试，或者来自北韩、俄罗斯或者伊朗。他不知道他会来自何方，但是他认为美国正在处在一个情况微妙的时期。 曾经担任国防部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的里昂·帕内塔亦有同感。他说美国的盟友正在迫切期望了解下一任总统的安全政策。他说
I really do think that the world right now is wondering what the hell's going on.
帕内塔表示他的确认为此时此刻整个世界都想知道美国到底发生什么。这个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因为盟友亦没有把握。他的确认为新总统有责任在第一时间派人去各地访问盟友，使他们对美国处理世界各地热点问题的政策感到放心。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在赢得11月8号的总统大选后，接到了来自一些亚洲盟国领导人的电话，还在纽约会见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川普向这些领导人保证美军会留守亚太地区，美国会重建军力。共和党人还在这次大选中保住了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党地位。众议院军委会主席索恩伯里说，国会将协助川普政府实施重建军力的计划。民主党籍的帕内塔说，重建军力需要扎实和稳定的国防预算。这位前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说，多年的经验证明对国会和白宫来讲，通过政府预算一直是个大难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唐诺德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没多久，分析人士就开始仔细审查川普声称的20个国外的项目。很多人提出了有关这位自由世界领导人的利益冲突的问题。对此，川普亲自发推文表示，这个月稍后时间将会公布一项与自己业务保持距离的计划。川普集团亦都向美国之音发来一份的声明，在这个介绍未来美国总统商业交易的报道当中，美国之音记者普雷斯蒂将会解释川普的企业所构成的一些问题。下面报道的详细内容。
大部分美国民众都承认从来没有出现过好像川普这样的当选总统。这位当选总统说，边个都不知道我拥有什么。但是从总共104页的财务状况公开报表上，外界还是可以窥见一些的。总统候选人按规定要在竞选期间公布这些财务状况的报表。不过一个鲜为人知的法律漏洞，使到当选总统可以到了2018年才提交最新的财务公开状况。川普尚未公布他的税单，所以有关信息都是泛泛的信息。前联邦竞选委员会律师肯格罗斯说，他们对实际的状况确实并不掌握。川普的商业利益广泛，从多米尼加共和国到印度，到印度尼西亚，遍布各地，这样对成功房地产大亨不是问题，但是对当选总统而言，情况就复杂了。为政界顾客提供职业操守咨询的格罗斯就是这样认为。他说，修建这些大楼，他可能需要许可证的，或者修建更大更好的建筑物的许可证，这就涉及到和政府的瓜葛关系了。川普已经保证远离利益冲突，但是方法并不清楚。川普集团向美国之音发出了以下的一份声明。川普集团表示，他们正在建立一系列的管理架构，目标是立即将川普集团的管理权以及川普的业务分布，连同一个技能精湛的高管团队转交给小唐纳德·川普、伊万卡·川普以及埃里克·川普，这个是本集团当前的头等大事。最终选择的管理架构将会符合所有规则和条例。唐纳德·川普发出推文说，他和他的儿子将会在12月15号公布有关计划，使得他和业务经营完全脱钩。美利坚大学的学者詹姆斯·失博说，此举并非彻底。他说，假如他是一个道德操守的模范，就会选择一个完全独立的首席执行官，一个没有家族成员经营川普财产以及全球机构的新董事会。川普的财务公开状况表示，在过去两年期间，他在亚塞拜疆拥有和巴富酒店相关的280万美元收入。这间33层的摩天大楼尚未对外营业。川普的女伊曼卡公布他视察这栋建筑物的照片，但是这间酒店的拥有人是亚塞拜疆交通部长的女婿。因贿赂和腐败，自由之家对亚塞拜疆在政治权利方面评分是最低的。美利坚大学的失博说，亚塞拜疆的领导人绝对相当腐化，和腐败国家做生意，有时你会身陷其中。 川普集团仲表示，计划在中国兴建30间酒店，而川普集团的最大资产在曼哈顿，部分是由中国政府拥有的中国银行融资的。罗伯特·戴利是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下属的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负责人，他说中国是一个有能力挑战和战胜美国并具有全球支配地位的国家。有分析人士质疑，和中国谈判的是商人川普还是总统川普呢？政府监督项目的斯科特·阿米耶说，他们必须确保达成的任何交易、贸易协议、对外政策以及他们决定在国际上从事的任何使命都是无懈可击的。当选总统川普说，他怎能够不喜欢中国呢？中国给了他很多钱，美国宪法规定任何公职人员不得接受外国政府的款项。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卡丁说，假如川普不和他的资产完全脱离，就会违反宪法上的上述规定。他说，你将会永远不能够让公众彻底信服，不存在对你商业活动的特别照顾。这个是拥有如此庞大房地产帝国的商人首次入主白宫，虽然可能面临挑战，不过亦都有人认为当选总统川普的商业背景会对国家有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现在纽约的第五大道成为了美国最热闹的政治舞台，川普大厦或者叫做北边的白宫是当选总统的过渡工作总部，亦都是未来的第一家庭的住所。这里成为了好奇游客的旅游胜地，亦都成为了保安的噩梦，另外对媒体来说亦都是一个独特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在纽约报道。
川普大厦所在的曼克顿中城区不单止是购物区或者是富豪云集的地方，这里还是当选总统过渡时期的总部。在一楼大厅里面，四部金色电梯的对面就是过渡时期的白宫记者团，负责报道下一任政府的关键幕僚和可能的内阁成员出入大厦的情况。记者团被一条天鹅绒的绳隔开，正在等待之中。记者团成员之一雅虎新闻的通讯员亨特·沃克说，这个工作有点好像钓鱼。
We sit here for long stretches where we don't see anybody, but you can't really lose focus because you never know who's going to walk through.
沃克说，他们长时间坐在这里，他们看不到任何人，但是不能够分神，因为不知道谁会进来，需要时刻准备认出他们，随时跟上去向他们抛出问题，这里没有提前预告。大理石内饰奢华的节日装饰以及无数的奢侈品商店和餐馆，这里是游客留影的热门地点。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游客苏珊·奈伯斯说，
The food's good, the service is wonderful, the building is just gorgeous.
奈伯斯说，食物好好吃，服务非常好，这座大厦简直是完美，他们很喜欢这里的气氛。这座202米高的奢华摩天大楼是由亿万富商变身为当选总统川普的家，这里亦住有电影明星布鲁斯·威利斯、葡萄牙足球明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以及包括古奇在内的高端企业。现在正值购物季节，川普大厦附近的零售商担心在这里住了当选总统会影响生意。第五大道商业改善区的汤姆·富斯克说，
Our problem is that the customer flow is severely restricted.
富斯克说，他们的问题是客流被严重限制。据他和零售商的讨论，他们说到仅仅是圣诞季就会损失数千万美元。纽约市长坚持说，他主要担心是其他方面的问题。
I will not tell you that Gucci and Tiffany are my central concerns in life.
纽约市长白思豪说，他不认为古奇和蒂凡尼是他生活中主要关注点，但是他会说交通情况存在非常严峻的问题。川普夫人梅拉尼亚和他的十岁儿子巴伦到2017年学年结束以前将会住在川普大厦，这个可能是个问题。纽约警察局的卡洛斯·戈默斯说，他们已经承诺为川普大厦提供相当数量的警力，真正是相当数量，每日24小时不停的转。纳税人要给多少的代价呢？根据纽约市官员的讲法，每日超过100万美元。很多人对此感到不满，但是并非所有人。川普的支持者皮姆·富奇说，
总统在白宫以外的地方留得时间很长，这里是他的家，他没什么意见。当选总统将在1月入主椭圆形办公室，除了川普在首都的新家以外，北边的白宫将会继续交由纽约警方和曼克顿的美国特勤局单位负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从纽约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奥巴马说防治艾滋病成就显著，但仍然任重道远。奥巴马总统点亮国家圣诞树，20万名印尼穆斯林抗议基督徒特区首长，是美新闻的详细内容。
现在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在10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发表讲话时候表示，这一届的美国政府在抗击艾滋病工作当中是取得到重要的成就，但是终结艾滋病这个的公共健康威胁仍然任重道远。奥巴马在任内最后一次世界艾滋病日讲话当中指出，他的政府在抗击艾滋病领域当中是作出了重大的努力，通过鼓励治疗、促进预防、扩大预防的受众范围、减少等待药物援助项目的人数，以及是发展疫苗等途径，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并且改善了他们的生活。不过奥巴马亦都强调，虽然美国近几十年以来在抗击艾滋病的工作当中是取得了进步，但是终结艾滋病的任务仍然未有完成，采取措施防治这个传染病是十分之重要。奥巴马指出，目前美国仍然有120多万 HIV 病毒的带菌者，而全球患有艾滋病以及是携带 HIV 病毒的人数更加高达3600多万人，其中有180万的儿童。美国需要帮助其他国家共同应对有关的疾病。奥巴马总统星期四晚上同第一夫人米歇尔以及佢嘅小女儿莎莎一齐点亮咗白宫前嘅国家圣诞树，象征住华盛顿同全美国进入圣诞季节。1923年柯立兹总统开始咗点亮国家圣诞树嘅传统，呢个亦都系奥巴马最后一次作为总统点亮圣诞树。奥巴马总统仲喺台上边同圣诞老人一齐唱圣诞歌。白宫前嘅国家圣诞树系2012年种下嘅北美云杉。法国总统奥朗德宣布，他不打算竞逐第二个任期，这个将会使到他成为法国多年来首名决定不会竞选连任的总统。奥朗德星期四在电视直播的演说当中宣布有关决定，他说未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来赢得第二个任期。奥朗德的宣布终止了过去几个星期以来的猜测，之前外界怀疑在目前社会党支持率低迷的情况之下，奥朗德是否会冒着失败的风险是连任竞选。在奥朗德宣布这个决定之前的几日，现任总理阿尔斯表示他已经准备参与在明年1月举行的社会党党内初选。自从奥朗德在2012年执政之后，他在法国国内的支持度是很快地下跌，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法国选民不愿意奥朗德是继续执政。奥朗德获得的民意调查满意程度更加是法国历届总统当中最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四向海地人民道歉，6年前联合国维和部队被指责造成了海地霍乱病爆发。潘基文在一次联合国成员国非正式会议上表示，他是代表联合国非常明确地表明他们是要向海地人民道歉。他还说联合国是未有尽力避免霍乱爆发以及传播，他们对此是表示深切的歉意。这个是潘基文到目前为止最直接的一次道歉，不过他仍然是未有承认是联合国维和部队将这种可能致命的疾病带到海地。潘基文说，这个给予了联合国以及是海地人民的关系蒙上了阴影，这个是联合国维和部队以及是联合国在全世界声望的污点。很多人都相信一名感染霍乱的尼泊尔籍维和部队成员在2010年是被派遣到海地进行地震救援的时候，是污染了海地的阿泰博尼特河流。这条河是很多海地人的主要水源，后来霍乱传播造成了9000人死亡，80多万人罹难。海地驻联合国大使说，联合国的道歉是代表着态度的转折。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星期五突然到访在首都举行的一个集会，超过20万名的抗议者聚集在一个公园里面，要求逮捕雅加达的特区首长 维多多系加入咗身穿着住白袍嘅祈祷人群，敦促抗议者和平嘅结束示威。警方响示威开始之前逮捕咗十个人。国家警察嘅发言人阿马尔表示，这个组织计划利用今日嘅大型集会嚟煽动大众系推翻合法政府。他还说，在押人员意图占据议会大厦，这些人将会面临的指控包括是叛国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会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查克舒默呼吁美国的监管机构就中国企业对荷里活和其他行业的收购案加大审查力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即将担任新一届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的舒默星期三在一封信中表示，中国大连万达集团和其他的公司对美国公司的兼并，使美国的监管机构有正当的理由对这些中国公司展开进一步审查，以确定这些兼并是否受到中国政府利益的精心安排，可能导致美国公司在并不公平的竞争条件下竞争。舒默是被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和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的信中说，他担心这些兼并反映了中国政府的战略目标。万达及其他美国的控股公司今年完成了几项娱乐业的兼并，其中包括今年一月以25亿美元收购荷里活的传奇娱乐公司。万达目前接近达成耗资10亿美元对美国荷里活第二大娱乐公司迪克克拉克的收购。迪克克拉克公司曾经制作过金球奖和全美音乐奖等荷里活颁奖典礼。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曾经表示，他的政府亦将仔细审查类似的兼并交易。观察人士认为，如果川普兑现其有关承诺，更加仔细的审查类似的兼并交易。舒默的信函可能预示着美国政策对中国转变。来自纽约州的联邦参议员舒默说，可以肯定2017年的新一届国会将制定进一步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监管权限的立法。此前万达公司曾经对类似的监管呼吁做出回应，指出万达在美国媒体和娱乐业投资方面一直并将继续遵守所有适用的美国法律，包括向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提供适当的文件。万达拒绝对舒默的信函做出评论。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捷克总统泽曼以亲俄和亲华闻名。俄罗斯媒体说，克里姆林宫曾经动用金钱派出政治技术专家三年前介入捷克选举，帮助泽曼赢得了总统大选，但是捷克官方已经否认了有关报道的内容。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主要地方传媒乌拉尔新闻网最近报道，在三年前的捷克总统大选中，克里姆林宫派出90名职业政治技术专家帮助泽曼总统赢得到大选。这些专家的任务就是要煽动捷克社会的反美国情绪。俄罗斯介入捷克选举如同间谍机构实施特别行动。报道引用一名当时为泽曼助选的乌拉尔地区政治技术学者的话讲，为了防备暴露支持泽曼选举的资金根本就不会经过银行去转账，而是通过由俄罗斯官员变相控制在捷克的赌场去提取。这一名政治学者说，轮到他本人提取资金的时候，他曾经按照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前往赌场中指定的赌台，那里当时仅只是有他一名赌客，然后他落最大的赌注就能够赢得到好大的数目，这样持续了好几次。这位匿名政治技术学者说，俄罗斯花费在泽曼团队的竞选资金没有严格的会计审核，因此参与捷克选举的俄罗斯政治学者当时都赚了大钱。他说电脑点票在俄罗斯通常被操纵作假，俄罗斯的政治技术专家也都将有关经验应用到捷克。俄罗斯提供的很多资金都用在资助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上。这一名政治技术学者说，他们 仲通过资助房地产经纪人、小型商店店主以及当地运动队员和体育比赛等方式宣传泽曼能够赢得到大选之后捷克和俄罗斯走近所能够带来的好处。他们还挖出泽曼竞争对手的丑闻然后曝光。他透露，由于在捷克找不到当地人愿意破坏泽曼竞争对手在街头的竞选广告，因此不得不从俄罗斯派遣一些小流民去捷克破坏这些街头竞选广告和标语。破坏对手竞选广告做法同样是俄罗斯的经验。捷克内务部已经发表声明否认俄罗斯传媒的有关报道，声明说匿名人士的讲话更加没办法查证核实，捷克目前仍然用人工清点选票。捷克反间谍机构说有关的报道内容与事实不符，捷克安全机构并没有发现报道中所提到的那些违法现象，相关报道是假新闻。捷克活动人士舒斯特洛娃说泽曼总统在首都布拉格和其他大城市当时的得票率较低，知识界亦都反对泽曼，但泽曼在整个捷克社会目前仍然很受到欢迎，支持率非常高。他说泽曼反对欧盟制裁俄罗斯，捷克的外交政策现在确实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舒斯特洛娃说前总统哈维尔建立的人权外交传统现在已经根本不存在，在捷克的对外政策中已经不再好像过去这样那么强调人权和民主价值观。不过捷克社会中仍然有很多人重视人权外交传统。俄罗斯社会学者爱德曼说俄罗斯通过采取特别行动聘请网络五毛和黑客以及电视宣传等多种方式影响西方国家选民和选举中的选情。他认为克里姆林宫利用这些手段先是控制了俄罗斯社会，接着下来针对乌克兰，目前就将目标对准西方。在最近的美国大选中，俄罗斯被指控使用黑客攻击等手段试图影响大选。德国总理默克尔没几年之前才表示俄罗斯尝试通过散布假新闻等方式影响明年德国大选的结果。俄罗斯传媒报道明年的德国和法国大选都对俄罗斯非常重要，因为这两个国家对欧盟是否能够撤销对俄罗斯的制裁有关键性影响。法国明年的总统大选很可能在两名亲俄罗斯的候选人中角逐，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亲俄罗斯人士开始上台执政，在最近的摩尔多瓦和保加利亚总统大选中都是亲俄罗斯候选人获胜。俄罗斯将会继续帮助泽曼赢得到2018年的总统大选，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更加令到俄罗斯很多政治势力满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上个月当伊拉克部队开始收复摩苏尔的攻势之后，美国 F-22 猛禽战斗机的飞行员率先出动袭击了当地的伊斯兰国目标，不过这样的行动有可能难以为继。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的报道？
美国空军说战斗机飞行员短缺的情况非常严重，空军的海外任务已经无法全数执行，负责解决战斗机飞行员短缺危机的斯科特·范德尔哈姆少将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他们的中队数量太少，满足不到指挥官的需求。按照授权，美国空军可以拥有3500名战斗机飞行员，但是现在缺少725名。范德尔哈姆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现在被迫要通盘来看，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拿出一些令人很不愉快的选择方案，他们有可能被迫在一个自然年之内就开始对前线的中队做一些降级调整。他说对他们来说这个将意味着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这个就是他们无法在他们过去所能够做到的同样时间内向战区部署兵力，对作战来说这个意味着可能在冲突中牺牲生命。每位飞行员都需要多年的培训来驾驶高科技飞机，如今的战机已经演变成天上飞的超级计算机。
空军目前培训的飞行员比两年前多了大约135人，但是这种努力似乎赶不上人员的流失，因为很多飞行员决定退役。在大约10年之后，空军会向飞行员提供慰留奖金，鼓励他们继续在军中效力。但是在2016财政年度，只有40%的人领取这笔奖金。范德尔哈姆对美国之音说，在目前需要延续的合同中，空军需要保留其中大约2/3的战斗机飞行员，这样才能够满足部队的兵力需求。在兰利空军基地，那些飞 F-22 猛禽战机的飞行员说，他们被外派执行任务的时间更加长，次数亦更频繁，这个重创士气。一名代号风鸣的宗教说，他们原来是45日的轮调，后来他们改成90日轮调，跟着又改成120日轮调，现在是6个月的轮调。而在这个之上，如果是关键岗位，还要加上1年的轮调。要飞行员退役的不单止是这些外派任务，就算是留在基地，除了维持飞行技能之外，飞行员还时时要加班完成行政任务。兰利空军基地第一战斗机大队的队长彼得·费斯勒上校对美国之音说，所有同样的这些职责落在只有从前大约一半人的身上，而这个对这些人和他们的工作生活造成了相当高的要求。在战斗机飞行员短缺之际，商业航空公司招募更多的飞行员，民航飞行员的工作日程和家庭生活更稳定，薪水可能亦更高。代号杰克的一位少教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只是他一个人讲了算，他肯定会留下，但是家人亦有投票权，如果他们想要他离开军队换个工作，那他可能最后真的要照做。2013年离开空军的前战斗机飞行员汤姆·亨特说，他决定退役有几个原因。他说他如今在华盛顿做律师赚得钱更多，不过他说解决飞行员短缺危机的办法并不需要很复杂。亨特说，有些人表示不能够靠洗钱解决一切，但是他说绝对可能。假如你说飞行员奖金如今是$500,000，而且是一次性给的，他保证会解决飞行员短缺的问题。不过他亦提到，那种一组人拿的钱比另外一组人多的表象，可能会在军内造成矛盾，无论哪一组人是理所应得。美国空军请求国会拨款，将每年的奖金提高到$48,000，这个是1999年以来第一次提高奖金数额。五角大楼希望这个将足以挽留有经验的飞行员，军方需要这些人来维持空军快节奏的行动，并且帮助培训新飞行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在维吉尼亚州兰利空军基地发地报道。
美国之音日前报道说，美国空军战斗机飞行员的人数没办法满足指挥官海外作战的需要，而同时空军还遇到第二道危机，就是维修技师的短缺。要保持飞机出航的能力，离不开这些维修人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的另一篇报道。
拧着扳手转动马达，维修技师使空军的战机高飞在蓝天。不过最近他们的人数开始下降，已经使空军短缺了将近4000士兵。美国空军维修师尼克夏士说，确实有压力。在兰利休斯蒂斯联合基地，维修师的工作负担繁重，他们既要照顾 F-22 猛禽隐形战斗机，又要保养有着大约50年机龄、修理频繁的 T-38 禽爪喷气式教练机。
Maybe once a day to once every other day, or we'll bring back a jet that has some kind of issue that needs to get fixed by our maintenance.
空军战斗机飞行员巴夫中卫华，大概每日一次或者系两日一次，佢哋就要将一架出咗某种问题嘅喷气式飞机送过嚟，俾佢哋维修人员修理，然后先至能够重新上天。所以即使系晚上佢哋唔飞嘅时候，维修师亦都喺度修飞机，好使呢啲飞机第二日能够起飞。虽然人力缺乏，但是维修师说他们必须完成任务。
We all understand that the whole more with less is happening, but I mean, it, regardless, jets have to fly.
美国空军维修师尼克夏士说，他们都明白目前的情况是事情多人少，但是不管怎样，飞机一定要飞，所以他们必须保证他能够飞。不过这个其中肯定有痛苦。在五角大楼，国防官员承认，到目前为止只靠那种我能做到的精神解决不到大问题。
And we were living, you know, on the edge with our maintainers for a long time. But we were able to accomplish the mission.
美国空军约翰库珀中将话，就佢哋嘅维修技师嚟讲，佢哋长时间以嚟一直绷得好紧，但系仲系能够完成任务。约翰库珀中将负责管理维修人员，随住国会一系列嘅缩减预算，佢哋嘅部队亦都喺度不断嘅减员。
We were driven to the force structure that we're at last year and growing from sequestration. There's no doubt about it. That's in the history books.
约翰库珀话，佢哋被迫形成佢哋旧年咁样嘅部队结构。在自动减资的起点增长，这一点毫无疑问，这个是写入历史书的。库珀中将和负责解决战斗机飞行员短缺问题的斯科特·范尔德·哈姆少将都说，空军不可能继续用更少的人做更多的事。
We owe them capacity, more people, and we owe that at now, as soon as we can.
斯科特·范尔德·哈姆少将说，他们欠他们维修部的，要俾佢哋更多嘅能力、更多嘅人力，佢哋而家就欠佢哋，而且要尽快嘅解决。库珀话：呢个系因为维修人员虽然能够完成海外嘅作战任务，但系佢哋已经冇办法完成非常重要嘅培训任务。
We're paying the price back home, where we have to train our air crew for the high-end fight, for the next fight.
库珀话：佢哋正在国内付出代价，喺国内，佢哋必须要为佢哋嘅空勤人员提供培训。使佢哋能够为高科技战斗、为下一场战斗做好准备，所以库珀中将话佢哋正喺国内呢一边承受代价。由于人力嘅问题，呢一啲出航佢哋已经冇办法做到啦。空军维修人员嘅短缺喺2015年达到咗3800人，今年增加培训嘅请求获得咗批准，新增加咗大约500名维修人员。即使系咁，仍然短缺3300人。美国之音记者巴布说，如果空军预算不减少的话，将军他们说他们将在2021年以前从维修师短缺的深坑之中解脱出来。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问题近来在台湾引发极大争议，立法院在11月17日开始审议民法修正案有关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条文，引发反对人士和宗教团体的抗议。台湾正走向朝向婚姻平权的最后一里路上，赞成和反对的声浪亦都是不断加大。而另一方面，海外台湾年轻人亦都在全球各大城市进行串联，力挺台湾实现婚姻平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支持台湾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华盛顿地区台湾年轻人，星期三在美国最高法院前举行集会，支持台湾修改民法，落实婚姻平权。组织者说，台湾正走在婚姻平权的最后一里路上，他们希望通过串联美国、欧洲、亚洲地区海外力量，声援台湾婚姻平权运动，希望台湾成为亚洲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先例。华盛顿地区的活动召集人林哲说，他们支持以修法方式使同性恋与异性恋享有平等权利，而不是另设立专门法律来规范同性婚姻。因为修改既有的民法是最节省资源的方式，也不会影响异性恋婚姻体制。现在是台湾修改民法关键时刻，他们希望台湾执法者与立法院各政党都能够维持台湾民主人权平等价值。他说，
我们希望这些政党能够在2016之后能够真正负起改革的这个责任，然后当然同性婚姻合法化也是其中之一。
林智说，他们希望这些政党能够在2016年之后真正负起改革的责任，当然同性婚姻合法化也都其中之一。他们选出现在的执政者并不是为了迎向更保守的时代，他们希望现在在立法院的政党都能够带领台湾走向一个更新更进步的价值。本身是双性恋的林哲亦曾经面临家里的亲人难以接受同性恋的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解，如今家人对他从事同性恋平权活动都相当支持。参与声援活动的乔治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学生吴迪说，他希望以具体的行动来支持在台湾为婚姻平权努力的人士，亦都希望未来几个月民进党团能够通过修改民法972条，而不是另立专门法来达到婚姻平权。 吴迪是台湾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吴超燮的仔，他说在支持婚姻平权的问题上，他与家人沟通没问题，因为他的家庭有相近的价值观，而且他参与社会运动的理念就是要以理服人。他说
像我的部分就是我们家人其实都一直蛮支持我的想法，就是以前也参加一些社会运动，那他们其实都蛮支持我去做这些事情。
吴迪说他的家人一直都很支持他的想法，他以前也参加一些社会运动，他们其实都挺支持吴迪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基本上吴迪屋企的价值都挺接近。不过对于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吴迪说他会希望能够继续以理服人，毕竟现在反对的声音都非常不理性和污名化，他们能够做的就是继续透过这样的活动来理性诉求他们的想法。台湾立法院正在审议民进党立委游美女、国民党立委许玉仁和时代力量党团提出的修正案，三个版本都要修改民法第972条，将婚约的当事人由男女改为双方，并将订婚年龄以及结婚年龄修改，除去男女字眼，只以未成年人未满17及18岁年龄来规范。另外三个版本亦都包括其他条文的修改，主要将现有的条文涉及配偶关系、领养、财产及权利义务方面的性别用词改为中性。由台湾20多个宗教团体组成的全国宗教大联盟星期三举行记者会，强烈反对将同性婚姻纳入民法规范。他们在声明中表示，婚姻和家庭制度受到宪法特别保护，如果将同性恋纳入民法的婚姻规范并修改相关条文，社会将因没有夫妻称谓及家庭结构的规范而使到传统人伦和辈分理论架构崩解，传统家庭价值、社会理论以及生命意义被彻底破坏。但此前支持修改民法的婚姻平权活动人士亦都通过盛大的游行表达他们的主张，推动同性婚姻平权的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认为，宪法规定的平等权包括多元性别的平等，中华民国人权无分性别、性倾向、性别认同、性别气质都应该在法律上给予平等对待，限制多元性别的婚姻自由是一种歧视，缺乏实质、客观以及合理的理由。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11月28号的最新民意调查，赞成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有 46.3%， 反对者占 45.4%。 台湾是亚洲地区对同性恋者最友善的地方，每年都举行盛大的同性恋者游行。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政治环境在今年初民进党赢得总统和立委选举后变得比以往更为有利，因为民进党的基本立法是支持同性恋权益，而且民进党已经在立法院占多数席位。台湾总统蔡英文曾多次表达对支持婚姻平权的立场。星期四，总统府代理秘书长刘建恩在立法院答复立委质询时表示，蔡英文总统支持婚姻平权，他认为同志、台湾对同性恋者的俗称，亦都有结婚的权利。至于修法的问题，刘建恩说，蔡总统尊重国会与社会的讨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也今天的新闻提要。当选总统川普将会任命退役将军马蒂斯为国防部长，美国国会批准延长制裁伊朗，北韩举行火炮演习并且谴责联合国制裁。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1。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